人罪犯赵连荣在铁证面前没敢抵赖呀、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了，就得如实交代罪行以及作案经过。咱们说了，这赵连荣自己讲，他是有预谋的，蓄谋已久的，因为他知道对门103号房间是几个福建姑娘租住的，他们是贩卖珠宝的，肯定手头有油水，有值钱的东西或者是钱，他就打了歪点子了，准备了作案工具，在29号的夜间，他偷偷摸摸的越过凉台入室作案。他原来也没想杀人，带把刀子是以防万一而已，他没想到被一个姑娘给发现了，这姑娘大声呼救命，一说来贼了，有一个姑娘手快，啪把电灯打着了，这罪犯赵连荣就暴露在灯光之下呀，姑娘们惊呼，都认识他。你说住在隔壁，低头不见抬头见，能有不认识他的吗？这赵连荣可害怕了，他一看呢，大事不妙，这要走漏了消息，公安局非抓自己不可。为了保护自己，他顿起杀机，因此掏出了折刀，他就下了手了。首先对东墙下那个姑娘先开的刀，但是由于慌张，这一刀下去没有致命，这个姑娘是鲜血迸流，捂着伤口往外就跑。另外一个姑娘抄起电话就要报警，当时赵连荣可急了，奔着打电话这姑娘过去就是一刀，可是这一刀也没把这姑娘给扎死。与此同时，靠东墙下那姑娘，就是第一个受伤的那个，捂着伤口已经夺门而出，一边往外跑一边呼救，有人啦、有贼呀、杀人啦、有贼呀。夜深人静，这一喊传出去多远呢、赵连荣眼珠子都红了，他一想这个要不除掉后患无穷啊，因此他抽身提刀就追赶这姑娘，从二楼追到一楼，一直到门外，离着也就三四米远，他把姑娘给截住了，因此接连几刀娘刺死在门口。这就是张云发现的第一具女尸。到了这时，这赵连荣就想到了要斩尽杀绝，一个也不留啊，留下一个有活口的对我极其不利，因此他转身回来是大开杀戒呀。你想啊，十七八的姑娘没经过这种事儿，到时候都吓傻了，尤其是女孩之家跟男孩子还不一样，这要六七个小男孩，你想这么杀不太容易的，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可是这女孩就不一样了，没经过这个，吓得除了哭叫之外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了，因此赵连荣这才得手，把其中两个女孩刺死在床上，把三个女孩扎死在地上，其中还有一个要打电话没打了的那个也被杀死。这时候里屋还有个姑娘，她是福建来的监督员，也是珠宝公司的雇员，这姑娘听着外边的事儿，吓坏了，把房门紧闭，在屋里又喊又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赵连荣呢，把那间屋的人全给杀了，听听声音，这里边还有一个带活气儿的，因此他猛撞房门呢、你想那房门能挡住他吗？赵连荣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没几下把门就撞开，跳到屋里把这监督员也给结果了性命。 至此八名女孩惨死在刀下呀。这赵连荣啊翻回身去，把女孩身上的手提包背包全拿过来，他为的是谋财呀。结果一翻是大失所望，几个包里的现金不超过几十元，并没有发现有值钱的东西。他也害怕呀，心说这地方不能久留啊，哎呀真是倒霉呀，怎么才这么点钱呢，不值个。拿着这点钱转身回他自己的屋里。他为什么不穿鞋呀？这小子有点反侦查意识，认为这穿鞋能留下足印。其实你光脚穿袜子照样能留下足印，这说明罪犯是愚蠢的。他家那房门虚掩着，他给自己留了后路了，因此毫不费力回到家里，关上房门，这心就跳个不停啊。他赶紧把卫生间的灯打开，一看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他急忙把衣服脱掉了，这身血衣他进行清洗，他又洗了个澡，洗洗头，把血迹全都冲净，然后把带血的手套用剪刀剪碎了，往便桶里一头，用水冲走。他这才发现他自己也受了伤了，这左腿有一大块伤疤，伤口翻腾着，还不住的淌血。他这才想起来，追赶逃走那个女孩的时候，脚下一滑的摔了个跟头，正好撞到楼梯的水泥地面上，因此把腿划伤了。他赶紧找了药水涂抹了两下，包扎包扎，而后点了一支烟，这才坐到床上喘气儿。他摘耳朵听了听，周围没有什么反应，一片寂静。他把烟也抽完了，冷静一想，坏了，既然做了案了，这么大的事情，警方肯定得介入啊。到那时候一查，我就露了噱头了，干脆36计走为上，我呀找个地方躲一躲吧。你警察一查我不在家，哎，我没有现场作案的机会。对，所以他换了一套衣服，穿好了鞋子，带着孩子就躲着媳妇儿娘家去了。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找到他头上了，叫他踩足印，他心都吓碎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啊。他自己交代，做梦也没想到就这么快就破了案子，自己就落入法网。后来他听说打报警电话的就是他媳妇张云，他长叹了一声，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没想到我叫我媳妇儿把我送上了法庭啊。其实这叫托辞，只要你干了你就跑不了。果然是恶有恶报，根据作案的事实，警方提供的铁证，检察院起诉。在1999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赵连荣特大杀人案，判处赵连荣死刑。赵连荣啊也没有提出上诉来，也没理由啊。因此7月21日，赵连荣被押赴刑场执行的枪决。尽管杀人犯被枪决了，但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八名受害女孩的宝贵生命啊。谈到这个案子，身为人父的王军常常是扼腕叹息啊。你想，谁家没有子女，谁家没有老人，这个事要轮到谁家，谁家承受得了啊？王军也不例外啊。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情来，他心里都在淌血。他就不明白，这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 此案怎么发生的？一个是遇上这样的坏人了，另外这被害者太疏忽大意了，因为五六月的天气较热了，姑娘们就疏于防范，窗户开着，门开着，八个女孩在屋里睡觉，你就光凉快了，就没想到发生意外吗？结果遇上赵连荣，才发生这样的惨案。通过这件事，向年轻人，向疏忽大意的人提个醒，无论是你出门在外，或者是睡觉之前，千万要检查门窗，关严没关严，能不能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至关重要的，避免意外的发生啊。现在天气渐渐的热了，正是犯罪分子活跃期，因此要求各位千万提高警惕，不要马虎大意啊。可有些小心谨慎的人，你就不说，人家也小心谨慎；就有些粗心大意的人，你就一再提示，他也只当是耳边风。哎，不管怎么说，咱这个形式提了，要从这里边吸收教训，听不听那就在你个人了。案子侦破之后，王军和办案人员受到领导的表彰，大家一致肯定 DNA 检验确实为侦查增添了力量，但只有准确地圈定了嫌疑人，检验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其实所有的案情大白之后都很简单，事后反推，不管是谁都能说出一二三四五来。问题是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场，毫不熟悉的被害人和一堆在当时可以推出无数可能的头绪来，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条清晰和准确的线索，循着它找到通往答案的途径，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本案中找到而且找准血袜印这条线索，这就是一条破案的捷径。因此王军破案简洁明快，干净利落，说一周时间破案就一周时间破案了，非常的准确，令人折服。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同行是冤家，有一些人呢也不服气儿，他们散布说什么，哎，这个案件本身就很简单，有什么难破的。还有人说，王军呢运气好，这高谁都能破的案子人家接手了，所以说人家是才露了脸。总之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实说起了王军是靠的运气吗？非也，人家靠的是过硬的本事，人家是足迹破案的专家，下过一定的苦功啊。说到这儿，咱得多费点时间详细介绍介绍王军是怎么学会的利用足迹破案的这个经过。原来在60年代啊，在中国刑侦史上有这样一笔，内蒙古草原有一个老洋官，这老洋官啊姓马，叫马玉林，老伴儿不在了，就是光真一个人，靠着牧羊生活，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老头马玉林还不识字，但是在放羊的过程当中，这羊经常就走失了，无缘无故的就少了几只。你说老这么丢，谁受得了？老头就提高了警惕了，他就判断，有可能被人给偷走了，就是赶走了，也可能被野兽给叼走了。不行，我要查个清楚。怎么个查法，他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他就发现这足迹了，久而久之吸收了许多许多经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 比如说叫野兽给叼走了，是什么野兽？是狼还是狼虫虎豹？从足印上就判断清楚。如果是被人给偷走的，就是赶走了，他也能通过足迹一直追到偷羊人的地址。这就应了那句话，要学惊人意，须下苦功夫，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攀登。马玉林就是这样的人，他没事就琢磨，没事就总结经验，因此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有的牧民呢，家羊丢了，知道他有这个本事，就来找马玉林，只要他一出手，这案子很快就破了。老百姓就传说，哎呦，老码头长着一对神眼呢，咱们什么都看不出来，怎么他一看就能分辨出是男是女，多高的个头，而且这个人体重什么样，走路什么样，他一眼就能看穿，这不是神眼，这是什么呢？久而久之，马玉林的名声由小变大，是家喻户晓，在赤峰一带没有人不知道。后来公安局也知道这个人了，公安局在侦破案件的时候，有时候足迹方面遇上疑难问题，就来请教马玉林，有时候请他给帮忙，老头只要一出现，手到病除，因此名声大振了。赤峰公安局领导们一想，这马玉林是个人才，光放羊就糟蹋了人才了，所以就把他聘来当了刑侦技术员。可那时候用人呢，不讲什么条条框框，也不论什么文凭资历，要的就是真才实学。因此1960年年过50的马玉林就当了刑侦技术员，还用问吗？人家有本事。所以加入刑侦队伍后，马玉林更是屡建奇功啊，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北京，也传到了王军耳朵里。那时候北京公安局也碰见几件棘手的案件，也请过马玉林来帮忙，只要老码头一出现，这案件很顺利的就被侦破了。当时的王军很年轻，他也很好奇，王军就想，这马玉林都神了，利用足迹就能破得了案，这门绝活无论如何我得学到手啊。因此马玉林走了之后，王军就向领导提出要求，他要求代职到赤峰公安局向马玉林学习，要拜马玉林为师。领导听完之后当即批准。那年王军25岁，他是北京市公安局13处一科的技术员。王军得到批准之后是非常高兴的，兴冲冲的前往内蒙赤峰拜见了年过60的马老师。这老码头是个淳朴善良的人，非常质朴，乐意与人接近，虽然话语不多，说话也非常的干练。他一听这个年轻人是从北京市公安局来的，也是搞刑侦的，是自己的同行，因此非常高兴。王军见着马老师之后，恭恭敬敬的鞠了3躬，亲亲热热称他为老师。马玉林非常高兴。当时啊，在马老师身边已经有一大帮徒弟了，都是王军的师兄。王军这一来，师兄们也非常高兴，他们背后就说，瞧咱老师多有名气，连首都北京公安局都派人来学习来了，所以他们也非常善待王军。马老师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来了好，来了好啊，好好学，学了可有大用场啊，知道吗？老师，我知道，要没有大用场我就不来了。哎，说的一点不假。你叫王军啊？是。为了欢迎你，咱这么办吧， 今天改善生活，给你接风洗尘。您想想，当时是60年代，那时候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鱼呀、肉啊、都限制，怎么个接风洗尘呢？马玉林就告诉几个徒弟，到草原上打了几只鸽子，给炖的鸽子肉。你想吃这飞禽的肉，喝这草原的烈酒，王军心里是无比的兴奋，高兴的不得了，大家团团围坐，是谈笑风生。打这之后，王军就住下了，他暗下决心呢，我来不能白来啊，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一定要把不法追踪这个绝活掌握了，我得认真学习。他准备好日记本，准备好钢笔，准备跟老师学习记录。就说这位威名远播的足迹专家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每天戴着他那顶破旧的帽子，笑嘻嘻地回应所有他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就像大草原那样的质朴和谦和。跟马玉林学习啊，大草原就是课堂，案件就是讲义。因为什么呢？那要讲大道理，马老师讲不出来，他就是实事求是，都是捞干的。马老师从不讲空理论，总是撅根小柳条棍在手里的比划着，用它丈量每个脚印的大小深浅，再量两个步子的间距有多大。他教给王军如何从足迹上判断男人和女人年龄的大小、体型特征以及走路的姿势等等等。王军不住地点头，认真地记下了记录。那么大草原广阔美丽，就是交通不便，一旦有案子发生，近点的就骑自行车，远的就坐骡车。马玉林常常带着几个学生蹭上晃晃悠悠的骡车赶往案发地点，有时一尬悠就是好几天。王军他们几个挺着急上火，要是在北京呢，只要接到报案，再远也得当天赶到。但是这马玉林倒沉得住气，赶着小骡车尬悠尬悠的，蓝天白云，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其实他心里也挺着急，但条件就是这样，你急也没有用。他总爱这样暧昧大家，内蒙的条件好啊，小伙子们都别着急，跟着我认真学习，包你能破大案。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就先为您播放。